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4年12月10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国防时空致敬退役老兵特别报道惜别，今天为您讲述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一级警示长石军章用脚步丈量祖国山河，用青春绘制精彩人生的奋斗故事。
重点关注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结束访问离开青岛，
直击现场，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组织舰艇编队展开多科目实弹演练，锤炼提升协同作战和应急处置能力。
环球军情，以色列国防部长命令以军全面控制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缓冲区。
央广军情观察，军事观察员就多架美军 A-10 攻击机曾现身叙利亚等相关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又到一年冬季退伍季，又一批老兵脱下戎装，惜别战友，告别军营，开启人生新征程。在这批老兵当中，有一些服役期满30年的一级军事长、一级警示长，当他们的退休命令下达后，就将正式结束30年的军旅生涯。回顾这30年的军旅历程，他们有什么样的成长故事，有什么样的人生收获，有什么样的感受体会？国防时空致敬退役老兵特别报道惜别，今天请听第三集《梁津侧尾山河情》，为您讲述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一级警示长石军章用脚步丈量祖国山河，用青春绘制精彩人生的奋斗故事。节目采制特约记者牛中伟、周子祥。
30年军旅一路走来很不容易，有苦有累有坎坷，各有奋斗成长和收获。
在进行角度测量之前，首先要把仪器安置在测站上，对仪器进行对准整平。
初冬季节，南方某地阴雨绵绵，走进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演训场，记者看到一级警示长石军章正在给战友们讲解测绘仪器的使用方法和要点。石军章深有体会地说，随着离队的日子越来越近，他的留念之情越来越浓。
这段时间呀，我经常回忆起当兵这些年的经历，一幕幕都特别清晰。到了30年兵了，就我退休领队啊，这种心情啊很复杂，非常舍不得。
30年军旅时光匆匆而过，也收获了很多。石军章从一名仅有初中文化的普通青年，逐步成长为一名精通测绘技术的士兵专家，先后带领战友们出色完成了10多个大型重点项目的测量测绘任务，多次被评为优秀测绘员。
又是为了一个测绘数据，我们靠着仪器走南朝北，遇到陡峭的山路就跪在地上一点点往上挪，翻山越岭、风餐露宿都是家常便饭。只有铁脚板走到电位上了，你才能获得最真实最准确的数据。现在回想起来，的确是很艰苦，但也确实能锻炼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磨练我们坚强的意志。
为了学好测绘知识，这些年石军章翻烂了好几本专业教材，为了把图纸吃透，他每天守在施工现场，反复对照已经建成的桥墩桥台，培养识图的立体感。为了提高实际操作技能，他每天坚持使用测绘仪器反复练习测绘技术，仪器说明书上更是记着密密麻麻的注解。石军章告诉记者，很多测绘项目是在雪域高原深山峡谷中进行，作业难度大，强度高，甚至会遇到危险，必须要有过硬的测绘本领。
那是2013年8月，在甘肃铁水项目中，我们遇到了险情，当时我们的任务是加粮，我在工位上要确保200斤重，在200就位的时候，临时制作突然就裂开了，导致架球机与梁板向侧面移动。我发现以后赶紧奔上仪器喊战友们撤离，那时候如果反应不及时，后果不堪设想。作为一名老兵， 军令院长就觉得街上的责任越重，干撤回年头多了，就觉得越来越较真，特别是和年轻同志在一起时，得真正让大家信服，要求大家做到的，我首先要做到。
向后50米，再向前1公分，向左5毫米。好，打点。
从军30年，一级警士长石军章见红旗就扛，见第一就征，多次被评为优秀士兵，所带的班组多次荣立集体3等功。他还通过自学考取了2级建造师证。与此同时，作为一名兵头将尾的警士长，石军章深深明白独行快众行远的道理。为了帮助更多的战友在专业上快速成长，少走弯路，他把20多年测绘实践中积累的经验都记在了几10本测绘日志上。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宁应库说，这些宝贵经验成了他所在中队的传家宝。
石班长的测绘日志啊，对我们经常进行测绘作业的战友们来说帮助是特别大的。这里面的宝贵经验既能帮助我们了解掌握很多专业知识的实践应用，又能帮助大家在遇到困难时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路径。
在战友们的眼中，石军章待人友善，谈吐随和，是大家无话不谈的兄长。但是在测绘作业中，他那种严谨较真的精神让大家由衷的敬佩。也正是由于石军章人品好，专业能力强，他帮带过的战友中，有的已成为班长骨干，也有的考学提干，还有的淬炼成技术大拿，为部队培养出了一大批专业素质全面过硬的测绘人才。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刘世杰：
石班长处处模范带头，时时严于律己，他对待工作是那种认真严谨，甚至可以说是较真的工作作风。就是从他这出的数据，你放心，绝对不会出错。包括啊，他作为一名一级警士长，每次点名集合都是第一个到，内务标准也都是最高的，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我从普通一个兵到一级警士长，感谢部队的培养，同时我也要感谢我的家人，他们的理解支持才能让我更安心地投入工作。
快要离队退休的前一天，一级警士长石军章经过单位批准，陪着妻子方建平在营区里走一走看一看，一起回忆军旅生活的点点滴滴。和很多军嫂一样，方建平对部队有着特别的感情，也很能理解军人职业的特殊性。平时她对丈夫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把部队的事儿干好，家里边的事儿都交给我。为了不让丈夫分心，她把年迈的婆婆接到身边一起生活。
她其实吧是一个很爱家庭，很爱孩子。
她其实是一个很爱家庭、很爱孩子的人。她特别想要参与，但毕竟她在部队，责任在身，她自己也挺遗憾的。我知道她工作的特殊性，所以一般有什么事情，我不太会和她说，怕影响她工作。我把后方的家里照顾好，她也能安心干好工作，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
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石军章的儿子石勇从小就崇拜爸爸，遇到困难时经常会向爸爸求助。石勇读高中3年级时，因为升学压力较大，曾经一度想放弃学业，但爸爸一直鼓励他，给他讲自己是如何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高级警士的经历，帮助他重新树立信心，调整学习状态，并顺利地考上大学。
只要我老爸休假回来，他所有的时间都是在我身边，他带着我去跑步，经常接我上下学，陪我去写作业，没事就给我讲部队的故事，战友的情谊。那会儿我觉得这些都是小事，但是后来我也慢慢的去理解了军人的他的职责与使命。现在的话我上大一了，等我大学毕业，我也要像我爸一样去参军入伍，去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
记者手记。
我是军事记者牛忠伟，我这次采访石军章班长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石班长是一个干事很认真、情感很细腻的人，这体现在他能把精准度非常高的测绘专业做到极致，体现在帮助年轻战友练专业技能的细致入微，也体现在爱人做微创手术时没能陪伴而感到愧疚。石班长为人朴实，采访中他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听党话，跟党走，组织让干啥就干啥，从来不讲条件。我想 正是因为有这样质朴无华的品格，石班长才能够在30年军旅生涯中收获一个个闪光的业绩，用青春和汗水成就了精彩的军旅人生。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程家豪、胡佳杰报道。昨天上午，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圆满完成对山东青岛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驶离青岛某军港。俄海军舰艇编队自12月5号到访青岛以来，中俄海军官兵相互参观了军舰，组织了篮球友谊赛等多项文体活动。此外，俄方主要军官还拜会了青岛市人民政府领导和北部战区海军参谋部领导，参观了海军博物馆、青岛市部分特色文化场所，感受了中国海军开放自信的精神风貌和青岛的厚重历史传承。离港后，俄罗斯舰艇编队由中国海军盐城舰伴航护送出领海，随后双方通过无线电告别。这次访问活动进一步加深了两国海军官兵之间的友谊，深化了两国军队的理解互信和务实合作，进一步凝聚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稳定的共识。
记者李立军、段江山报道。在圆满完成中国与印尼和平神鹰2024联演任务后，中方参演部队12月8号从印尼雅加达搭乘2架运20运输机回国，印尼军方代表到场为中方参演官兵送行。据了解，12月1号到7号，中国与印尼双方陆海空参演部队以人道主义救援减灾为主题，在印尼国民军多个营地进行了搜索探测、医疗救护、伞降投送等科目演练。双方参演部队团结合作，密切配合，并肩战斗，顺利完成预定演练内容，实现了预期目标，增进了彼此间的互信，深化了两军之间的友谊，提升了双方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行动能力，为进一步推进两国两军友好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记者刘少伟、乌星宇报道。当地时间12月8号，吉布提共和国总理阿卜杜勒·卡米勒·穆罕默德在中国驻吉布提大使胡斌和和谐使命2024任务指挥员的陪同下，登上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检阅医院船仪仗队，参观海上医院医疗设备和舰载救护直升机，详细了解医疗服务开展情况，看望医护人员，慰问就诊民众。阿卜杜勒·卡米勒·穆罕默德表示，非常感谢中国对吉布提人民的帮助。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的到来，加强了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合作与友谊。据了解，和平方舟号医院船于12月6号抵达吉布提，时隔7年第3次访问吉布提并提供医疗服务，受到吉布提共和国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近日组织舰艇编队展开多科目实弹演练，武警安徽总队安庆支队开展冬季大练兵，持续提升实战化训练水平。请听报道。
八号舰艇方位遥两栋，距离40公里，空中快速扫描，
随着警报拉响，各舰官兵迅速奔向站位，进入一级战斗部署，操作手加强方位搜索，实时将空域情况上传指挥终端，指挥员研判敌情，根据目标威胁等级组织拟定抗击方案，作战部门开始装订武器系统参数，随时待发，准备抗击。
瞄点正确，射击干净，请问射线
开玩。
接到打击命令后，刚驶入安全地域的主要舰炮随即展开射界清理，火控瞄准，完成参数装定。指挥员一声令下，一枚枚炮弹直扑模拟敌舰，成功将其摧毁。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王乐。
演练全程不打招呼，设置多种特勤，首次参加演习就让我感受到战场态势转瞬即逝，更需要毫厘必争。
在为期3天的海上训练中，舰艇编队还展开了编队运动、舰艇拖带、联合搜救和舰载直升机、夜间起降等多科目的训练，有效检验了舰艇编队协同作战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曲杰。
我们重点围绕实际使用武器、编队协同、舰机协同等科目进行专攻精练，突出个人和整体训练，加大训练难度和密度，从难从严摔打锤炼部队，进一步提升了单舰和编队实战能力。
特约记者陈鑫、刘明威、赵胜凡报道。
武警安徽总队安庆支队开展冬季大练兵，持续提升实战化训练水平。
连日来，武警安徽总队安庆支队区分首长机关、分队警官、分队三个层面，开展战术计算、擒敌术、刺杀等十多个科目训练，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官兵的技战术水平，掀起冬季大练兵热潮。
五次一
三
二
在刺杀训练场，官兵们身着护具，手握钢枪，按照单个人员抓动作、整体队伍抓统一的训练模式，循序渐进展开训练，挑、拨、砍，各种招式不断变换，刚劲有力的招式，气势如虹的喊杀声，迅速点燃了训练场的氛围。武警安徽总队安庆支队王书恒：
刺杀不仅是体技能的碰撞，同时也是勇气与意志的较量。我们在开展基础动作训练的同时，还设置了刺杀对抗训练等应用科目，在真打实练中磨砺血性虎气，不断提升近战制敌能力。
武警安徽总队安庆支队蔡宇介绍，他们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在训练中固强补弱，精进技能，持续激发官兵练兵备战热情，全面提升综合作战能力。
此次冬季大练兵活动将军事训练紧贴任务实际，注重抓实根基、打牢基础，有针对性地展开基础科目训练和体技能训练，激发大家奋斗拼搏和敢打必胜的精神。
科约记者曹光法、赖浩然、张威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就叙利亚局势提问，中方如何看待叙利亚最近的事态发展？中方如何看待叙利亚这个国家的未来？毛宁对此表示，
中方密切关注叙利亚局势发展，叙利亚的前途和命运应当由叙利亚人民来决定。我们希望各相关方本着对叙利亚人民长远和根本利益负责的原则，尽快找到恢复稳定秩序的政治解决方案。
有记者提问称，据报道，以色列趁乱占领了叙利亚戈兰高地地区，并空袭了首都大马士革的设施，中方如何评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叙利亚局势的发展，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当得到尊重。
总台记者张卓雅、江浩宇报道。当地时间12月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命令以色列国防军全面控制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缓冲区。卡茨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必须在叙利亚南部建立一个没有重型战略武器和恐怖基础设施的安全区，该安全区包括缓冲区以外的地区。此外，卡茨还指示军方与叙利亚南部的德鲁兹社区和其他人群建立联系。卡茨表示，他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立即阻止从伊朗经叙利亚在叙利亚领土和过境点重新走私武器到黎巴嫩，并继续销毁以色列担心可能落入敌对势力手中的叙利亚战略武器，包括地对空导弹、防空系统、巡航导弹等。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以色列空军当天对叙利亚实施了非常密集的袭击，几十架以色列空军飞机袭击了叙利亚境内多个目标，重点是摧毁阿萨德政权垮台后可能落入以色列敌对势力手中的战略武器。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称，中央司令部部队当天对叙利亚中部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已知营地和特工进行了几十次精确空袭，使用了包括 B-52 轰炸机、F-15 战机和 A-10 攻击机在内的多种美国空军装备，对75个目标进行了攻击。根据声明，中央司令部将与中东地区的盟友和伙伴一起继续开展行动，削弱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行动能力。美国不会允许伊斯兰国进行重组并利用叙利亚当前的局势。如果有任何叙利亚的组织与伊斯兰国进行合作或支持伊斯兰国，美国将追究其责任。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这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一款美国的老爷机 A-10 攻击机。 据介绍 A10 攻击机从入列到现在已经服役了大约半个世纪，几乎参与了美国近几十年来的历次局部战争，最近又被曝光曾多次现身叙利亚，从而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那么传闻中快要退役的 A10 攻击机为何至今还频频出现在战场？今天我们请军事观察员周伟正带来他的解读。周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伟正。
那我们知道美军的 A10 攻击机和 B52 轰炸机一样已经服役了很长时间，都是典型的老爷机了。那这样一款老爷机它有哪些独特的性能优势呢？
这款攻击机是上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研制生产的，现在依然还活跃在战场上面，确实是比较少见。这款 A10 攻击机主要是承担的对敌攻击、对敌支援的任务。这款飞机它有三个方面的特点，首先就是防护能力强，它在机身的一些关键部位，比如说驾驶舱、在机腹这些部位都装有着钛合金的钢板，从而有效的保护机身的要害部位，能够抵御机枪甚至是小口径火炮的这种穿甲弹的攻击。在实战中有很多次 A10 攻击机多个部位受到地面防空火力的打击，但是大多数依然能够平稳地飞回到机场。第二个就是它的滞空时间比较长，它的飞行速度不是很快，大概是700多公里每小时左右，但是它的航程达到了3000多公里，将近4000公里，那么也就是它的滞空时间理论上能够有4到5个小时，这一点对于需要空中支援的地面部队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第三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火力非常强， A10 攻击机的最大载弹量能够达到7吨左右，可以挂载各种空对地导弹、通用的炸弹，包括火箭弹。特别是 A10 攻击机在机身的前部搭载有一门30毫米的7管加特林机炮，这个火炮的这种射速能够达到4000多发每分钟。由于这个发射的速度非常快，它发出声音有点类似于二战时候德军使用的 MG42通用机枪，有点类似于这种丝布或者是说电锯的效果，能够在战场上对对手造成这种非常大的心理上的震撼。
所以 A10 攻击机在攻与防两方面都有一定的优势，而且实战经验丰富。那在装备美军之后， A10 几乎参与了近几十年来的历次局部战争，
包括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之后的对利比亚的空袭行动等等。在历次战争中， A10 攻击机它的表现虽然说不尽相同，但是几乎都取得了不错的战果。特别是在海湾战争中， A10 的出动率对目标的这种打击的效果是要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战斗机或者是说武装直升机的。特别是在伊拉克军队在撤退的过程中，他的这种坦克装甲车还有车队在高速公路上面，当时美军出动了 A10 攻击机，对这些集群目标、装甲目标进行了这种一边倒的摧毁式的打击，所以造成了死亡之路的战场景象。
不过据我了解，人们对 A10 攻击机的评价方面是存在争议的。美国空军中呢，就有不少声音喊话让 A10 赶紧退役，以便为 F-35A 闪电2战斗机的预算腾出空间，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遭到了美国国会的反对。
有人认为 A10 攻击机各方面的性能都不是特别的先进，不管是它的外形还是它的飞行性能还是它的机动性，都与其他的战斗机相比都差一截，但是在实际作战过程中呢，却又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也正是因为 A10 攻击机在实战中表现出来的作战效能，所以美军才会在这几十年的装备的更换过程中始终没有完全的去淘汰 A10 攻击机。
最近叙利亚局势突然升级，美军为何会向那里派出这款存在争议的 A10 攻击机？
美国动用 F-15 战斗机，动用 A10 攻击机对叙利亚东部的一些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摧毁了几辆坦克和火箭炮。从这个战况来说，出动的规模应该不会很大，应该说是一次战术的空中打击行动。但是为什么美军会在叙利亚这一次突然动用 A10 攻击机，主要是出于这么几个考虑。首先就是叙利亚政府军它的防空能力比较弱，特别是在东部地区，叙利亚的相对比较老旧的防空系统对美国的空军的战斗机也好、攻击机也好 很难构成实质性的威胁。美军之所以同时动用 F-15 和 A-10 攻击机，主要就是 A-10 攻击机负责直接的对地面目标的打击，而 F-15 主要是进行一种空中的掩护。第二个考虑就是 A-10 攻击机的它的作战消费比更高，对于叙利亚政府军这种 T-62 坦克或者是比较老旧的多管火箭炮，如果说动用 F-15 F-16 的相对更加昂贵的空对地导弹来说，还不如使用 A-10 攻击机的搭载的小牛空对地导弹，或者是直接用机炮进行攻击。第三个战场威慑，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过 A-10 攻击机利用机炮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能够给地面的战斗人员带来心理上的震撼。所以如果说美军动用 A-10 攻击机动用机炮对地面目标打击的话，那么这里边确实也存在着美军是在对叙利亚的军事人员进行心理作战，目的是要摧毁叙利亚军队的士气。从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评估来看，他们认为A-10 攻击机的战场的效果是不错的。在中东目前这种相对烈度比较低的战场环境中， A-10 攻击机虽然说是一款老装备，但是依然能够发挥它独特的对地攻击的效能。所以在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垮台之后，很快美国又动用 A-10 攻击机对处于叙利亚中部的极端组织 ISIS 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行动。
那对于这样一款攻击机现身叙利亚，外界普遍有两种声音，一种是认为 A-10 老当益壮，还将继续发挥作用，那也有观点认为这是 A-10 回光返照，即将结束战场生涯。但无论如何，从 A-10 的迅疾出动可以看出，美军在中东的空中力量部署不容忽视。
美军出动 A-10 攻击机，出动 F-15 对叙利亚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向外界发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美军已经介入到叙利亚内战。中东是美国军事力量部署的一个重要方向，美国常年在中东部署海陆空各大军种的军事力量，除了航母打击群之外，在陆基的作战飞机这一块，基本上战斗机这一块就保持了四个中队的规模，有 F-15 F-16 还有最先进的 F-22。 另外就是在去年掀起新一轮的巴以冲突之后，美军又特意在这里增加了空中力量，把 F-22 中队和 A-10 攻击中队派到了中东地方。我们从作战兵力的构成来看，能够体现出美军的一个作战思想。美军派出了最新的 F-22 战斗机，主要是承担这种制空任务， F-15 F-16 主要是对地和对海的这种压制打击， A-10 攻击机那么就是对地面近距离的支援。所以说这种组合再加上美国在中东部署的预警机、全球鹰无人机和鱼饵侦察机，包括电子战飞机的配合，一旦中东地区出现乱局，美军可以不用从本土抽集力量，仅仅是利用在中东部署的这些军事力量，就足以应对中东各种突发的事件。
好的，感谢周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